最近因为冠状病毒大流行，全世界的纸媒都在破产的边缘挣扎。我却想起了一部令我深有感触，甚至引以为荣的电影，因为写了这么多年别人的故事，终于看到我们记者的故事被搬上荧幕。它就是获得2016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电影聚焦 Spotlight。该片以真实故事改编，表现了一群调查记者如何持续追踪波士顿恋童癖神父事件，获得六项奥斯卡提名，并最终捧回最佳影片和最佳原创剧本两项大奖。现实中，影片的报社原型波士顿环球报因此报道获得2003年普利策新闻奖。当我们哀叹调查记者越来越少时，这部影片却像一封写给过去的情书，让人又感慨又激动。在媒体变迁的沉浮中，无冕之王已建成新闻民工，但透过电影的视角，我们仍能触摸到照耀记者内心的荣光。聚焦聚集了不少好莱坞实力派明星，但是却没有通常好莱坞大片的煽情手法。片中没有男女之间的浪漫情节，没有戏剧性的肢体冲突，没有性感的服饰或者妆容。演员们穿着工作便装，场景大多是新闻办公室、法院、咖啡馆、工薪居民区。每个演员扮演着一个巨大机器的轮齿，一步步揭开罪恶丑闻。聚焦的名字来自波士顿环球报的一个调查报道专栏。罗比·罗宾森、迈克尔·基顿士是该栏目的编辑，手下有三名调查记者：萨夏·菲弗、瑞秋·麦亚当斯士、麦克·罗赞德斯、马克·鲁法格士、马特·卡罗尔、布莱恩·达西·詹姆斯士。当《环球报》迎来新总编马蒂·巴伦列为施瑞伯尔士时，他开始指派罗宾森和他的团队，紧跟一桩被雪藏已久的案件：一个天主教神父性骚扰教区里的孩子。虽然最开始他们以为这只是个小任务，但很快他们就发现其背后还隐藏一系列事件，涉及了上百名受害者，而教会已经私下赔偿了受害者，并派人掩盖了这些罪行。随着调查的越发深入，他们发现这一阴谋的更多证据，不仅仅是本地的神职人员，就在波士顿以外，甚至全世界都在上演着这种暴行。罗宾森和他的团队遭遇到了当地官员们的掣肘。教会内的、教会外的势力都在向他们施压，想让他们放弃这个案件。影片不仅受到影视界和观众的好评，也受到媒体从业人员的赞誉。几十年来，好莱坞电影几乎涵盖了所有职业，从医生到律师，从警察到侦探。每一部电影都会引起观众对其描述的真实性在内心做一评判。很多在现实中不太可能、不太可信的情节会让人觉得太扯了。例如1994年好莱坞出品的一部也是描述记者生涯的喜剧片《媒体先锋》The Paper 中，一个纽约小报城市新闻编辑和女上司发生争执的时候竟然拳脚相加。再比如 HBO 热播美剧《新闻工作室》Newsroom 第一季中，英国石油公司 BP 漏油事件刚刚发生，记者就从该公司工作的亲友那里获取到一手的内幕消息。相比之下，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聚焦，加上编剧、导演和演员们不动声色、不哗众取宠的写实手法，让真正的媒体人产生了共鸣。一位记者在推特上欢呼，我会把这聚焦获奥斯卡奖当作是新闻业的胜利。老天有眼，我们太需要鼓励了。电影中描绘的波士顿环球报女记者萨夏·菲弗本人在奥斯卡之夜接受 CNN Money 采访时说，家人对我们说，哦，现在我才明白了你们的工作。他还说，我现在做公开演讲时会厚着脸皮极力敦促大家订阅报纸，无论是网络阅读还是送上门的报纸。可惜，一部电影不足以力挽狂澜，报纸已是夕阳产业。每个传统报社都面临裁员枯竭、入不敷出的窘境。那些辛勤耕耘于社区的记者们不得不另谋出路。在南加州，几年前就发生过获得普利策社区奖的三位地方小报记者在获奖后不久却一一改行的事。我也做了十几年的社区记者，从一开始的新手上路到现在的新闻老油条，我不再肯定社区新闻是必不可少的，为弱势发声、监督政府的第四权。反之，我觉得社区新闻已经几乎完全沦为拉广告、搞公关的工具。 仍然看报纸了解社区动态的往往是些老年人，就像在市议会旁听的也大多是老年人一样。年轻人专注于打游戏、串流、刷屏，谁还关心地方政府出台什么政策，哪些人还在呼吁社会正义？也许我太悲观了，也许是我失去了那股新闻热情，而不是新闻失去了热心读者。